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十一页，也请你翻开我编的讲义第九页。今天开始正式讲经文《如是我闻》，请看讲义第九页，科判假一续分，分为两段，以一正信序，以二发起序。在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所分的章里面，是在第一法会因由分，第二善现其景分。虽然我们在共修的时候，《金刚经》有些道场这个标题他会念，有些道场他会坚持不念，他会说这不是经文。其实也不用那么执着，要念也很好，不念也都可以，只是告诉你说。它是帮助你理解某一段讲的是什么道理。所以请看假一续分，续分就是指所谓这部经发起的因缘是什么，然后以一正信序，就是有六种条件来证明，让你相信这是佛亲口所说，阿难尊者所这个记录，口耳相传，然后在大乘结集经典的时候呢，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六种让你相信这是佛所说的。以二发起序，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都会有弟子站起来发问。这里要特别注意，佛不会很鸡婆的，主动来告诉你说，来，你要学习佛法。佛一定是你有问题的时候，他请法，我们常说请师父开示，所以法是要用恭敬心去请来的。只有一种情况，佛有神通，他观到你无量劫的因缘，得度的因缘到了时候，他为了救度你，你不请他，他自己而说。所以菩萨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别号，叫做菩萨为不请之友，就菩萨你不用请他呢，他自己会来主动帮助你。所以这个种性根性不同啊，所以佛的讲经说法是要众生祈请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给大家听哈。譬如说，在这部经是须菩提尊者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那须菩提他虽然是现身闻行，但是他有大乘的菩提心，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说，众生的种性不一样，种是种类的种，性是性别的性，就是你的根性是不同的。举一个例子哈，假如现在有四个禅师在房间里打坐，突然有一个人呢脚受伤了，进来说啊，师父救我吧。第一个人呢，他一听到这句话，这无眼耳鼻舌生意，众生也是了不可得的，他就继续打坐。那第二个呢，法师他可能会坐在那边，眼睛一看，哦，你受伤了，就这样子，然后他继续打坐。第三个呢，可能会呢说，他看到你打坐，他就说，施主啊，那边有药箱，你自己去擦吧。这是第三个法师会这么说。第四个法师可能呢，他立刻就放下腿走过去，主动关心你，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对不对？那这个例子呢，我只是譬喻说，这个四个禅师都对，但是他四个是不同种性的人。你不能说，哎呀，你其他三个和尚修什么行啊，一个众生在你外面流血了，他说众生了不可得啊，他今天会受伤是他的因缘果报啊，对不对？所以这可以看得出，前面三个呢，他第一个跟第二个可能是声闻行的人，走解脱道，他观一切众生了不可得，所以他没有义务要帮你。第三个他告诉你说，施主那边有药，你自己去拿吧，自己来擦。乃至于第四个放下自己的腿主动来帮助你，这是菩萨种性的人。所以第三类跟第四类是属于菩萨种性。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第一类跟第二类是修声闻地，他得解脱道，证阿罗汉为果。第三跟第四类的人呢，他是修菩萨道，他以利益众生大悲心为本，所以他将来证无上佛果。讲这个譬喻可以让你了解，其实你去观察你自己家人，不管是小孩 或是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于在公司行号里面上班的同事，他们种姓也都不同。不要用一个标准去批评所有的人，这是你学般若经第一个要放我执的方法。这是很生活化也很实际可以用的。但是呢，站在这个菩萨道来讲，法是要用恭敬心而去提请的。只有一种情况佛会无问自说，就是说众生他没有人问，但是佛说我今天观因缘成熟了，很高兴的问你宣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无量寿经，或是阿弥陀经，尤其是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就是佛的境界呢是只有佛能了解，连菩萨有一些不一定了解，有些大菩萨登地的一生补处或是不退转菩萨他知道，但是呢他也会演一场戏站起来，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乃至弥勒菩萨，他们都是一生补处的菩萨，事实上他们很多过去都成佛的，那他虽然知道，但是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他还是站起来请问释迦牟尼佛陀，在正法、相法、末法会有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众生怎么样得到解脱。所以法是要用恭敬心去请来的，这个很重要。若没有恭敬心的话呢，善知识啊遇到你面前啊他也会不说，因为说了你不会欢喜。好，这是要说明的，叫做续分。好，请看无着菩萨的偈颂第九页。胜利一因之余生并主者，得位得不退，未为最胜负主。请看天亲菩萨的巧护一因之加彼身同行，不退得未得，是名善负主。这两首偈颂我们先看天亲菩萨，天亲菩萨的字比较容易理解啊。他说他的意思说，整部金刚经一开始他要讲什么，这个巧护请你画起来，巧护就是指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护主请你画起来，善护主诸菩萨，就是说如来他第一个就是呢，如来大家对金刚经经文都很熟嘛，他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护念就是你的心真正的呢用善巧方面去护念它。那意因之，这里的意是讲般若波罗蜜之意，就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好，记诵比较精简，我会慢慢有耐心讲，待会我们看长行文再回来看。加彼身同行，加持它，彼身是指自利，同行是指同行的菩提眷属，是指利他。你说释迦牟尼佛加持你自己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利益，也加持你在你旁边的跟你生生世世有缘的菩提眷属，叫同行。所以菩萨四摄法里面有一个叫同行善知识，有没有？接下来不退得，请你画一个分号，得不退得，反过来讲应该是指动词放后面得到不退转，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不退得就动词放后面得到不退转，未得是第二类，还没有证到不退转。那还没有证到不退转，但是呢佛呢对于证到不退转或没有证到不退转的这两类人，他都呢很善巧方便的以大悲心来护主这些菩萨。好，再看前面的巧护是第一类，巧护是指如来为什么要护念这一类菩萨呢？是因为这边的众生呢，第一类的众生是善根成熟了。什么叫善根成熟？就是简单的讲，以身的善念你已经升起，以身的那恶念呐、啊，你用修行的方法让它断除。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善根？我们常常赞叹人家说，哎呀你善根很深厚，对不对？因为呢善根是指你自己已经生了很多善念让它继续升起，在待人处事当中你具有大悲心，有智慧心，有悲心，有耐性，这些善根呢都已经升起了。所以善护念诸菩萨是指善根成熟那一类。 第二类后面善富主菩萨是指善根还没有成熟的第二类。好，我再讲一遍，善巧护是指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是指护念那些善根已经成熟的。简单的讲，他就是他多生多劫啊，就是常常亲闻很多很多的诸佛菩萨，他学习佛法已经很长久的时间，不是今生开始才学，他善根已经升起，而且他的烦恼习气恶习已经尽力努力在断除，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善富主诸菩萨，所谓善富主诸菩萨是指善根还没有成熟的。那善根还没有什么样，为什么没有成熟呢？因为呢，未升起的善念呢、要激发他，叫他学习，要发起善心。那这个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叫他千万不要升起。所以叫未生善令生，未生恶让他不要生。那这两类菩萨呢，如来都会非常的关心。好，再来看第一类，善根成熟了吗？你要常常问自己，学般若波罗蜜的人要常常打坐，你问你，我今天的善根成熟了吗？我今天的善根有没有发芽？我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人家会不会看到我而生起善念？有些人看到你这都生起恶念，生起嗔心，对不对？那你要忏悔之外，你还要跟他有恶缘。但是假如一个常常有修行的人，或静坐的人，或学习佛法的人，或是读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别人看到他、善念呢会更强，恶念会变成善念。我举一个例子、像禅宗里面就会问，你要去看禅宗公案，有时候师父呢常常看到徒弟会打你一下，梅子成熟了吗？其实就问你，这个譬喻是什么？你善根成熟了吗？知道吗？梅子只是一个譬喻而已。他问你梅子成熟了吗？那有些徒弟说属你公傻，他就再打一顿，真是没有善根。好，所以禅宗公案是很难懂，但是你要多读一些般若经，你就会体会到。好，所以你要常常问你自己，梅子成熟了吗？对，就说你的善根成熟了吗？有些弟子会跟他说，师父梅子已经成熟了，就等着你来采啊，这样子。这个是呢，就是说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第二个，在普门品里面有说，若有众生求观世音菩萨，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对不对？求女孩复数值得本，众人爱敬，对不对？你要知道数值得本，那表示他生生世世栽培了很多善根福德因缘，众人爱敬，人家看到你生下的女孩子是不会打妄想，而会欢喜心关心她，这叫众人爱敬。有些你杂染心的话，你的业报是很复杂，你生出来的小孩子是吗？看到大家都会欺负他的，那个呢就是善根不成熟。第二个，未善的人呢要让他升起善根，所以对于没有善根成熟的人呢，要如来善护主诸菩萨。那最有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讲，对不对？在竹垒人天第十三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举金色的手臂摸着地藏菩萨说，地藏菩萨，地藏，地藏，他有四个很了不起。第一个，你的神力不可思议，神通力，你的慈悲不可思议，第三，你的智慧不可思议，第四个，地藏菩萨的辩才也不可思议。当然事实上地藏菩萨是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但释迦牟尼佛只举四个做总代表，神力、慈悲、智慧跟辩才。他说，假如使十方一切诸佛呢来共同赞叹宣说你的功德力啊，都讲不完的，百千万劫不能穷尽。那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结束以后，为世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在讲地藏经的时候，他就摸着地藏菩萨的头说，记得我今天在忉利天空百千万亿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的面前、帮你做证明，若灭度以后，将来在弥勒菩萨这段时间还没有出世的呢，通通都交给你。他说众生呢常常造了很多恶业，常常呢是你度了他出了轮回，他又继续堕落。但是假如众生呢 在佛门里面，种过一勺的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或一合掌一赞叹，你都要用百千万力的神通方便度他，不要让进入三恶道。这个就是最好的如来善付主诸菩萨。这里可以给我们有两个很大的学习，第一就是表示地藏菩萨发的愿不是只有一世，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很多莲友都会发啊，师父啊，我遇到苦难为家人我才发愿，你发了一次就没了。事实上菩萨是什么？生生世世随随地地他都天天发大愿啊，遇到每一个诸佛都发大愿。观音菩萨也是这样，普门品不是说吗，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啊，这个要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不要遇到苦难日的时候，佛菩萨日的时候，哦，我才发愿，他发的愿很小，只想到自己的家人，求的只是人天福报，这样子我觉得太可惜了。你应该像地藏菩萨一样，对不对？无量无边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世界，我有无尽的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心啊，去度脱他。这样子的话，你生生世世呢，不管在佛的净佛国土，或在南阎浮提众生，或者在他方世界，你走到哪里才会遇到同参道友啊？因为你的大悲愿心在引导着你。好，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很好，就是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然后他也说了如来你放心，我一定会记得我过去的本愿，现在又蒙释迦牟尼佛加持，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所以一切的众生会遇到佛法，其实都有很多诸佛菩萨默默地在护念你，只是你可能知道，你也可能不知道。有时候是在苦难的时候呢，你才会感受到佛菩萨的护念比较强。所以尤其是护念对哪些呢？这个善根比较不成熟的人，在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有人就会问我说，师父啊，为什么有些人学佛啊，他感应特别多，我用功了二三十年了，从来没看过佛菩萨。我说你是善根成熟的那一类啊。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在，你是一个爸爸或妈妈，你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一个是智障的，一个是自负优异的，请问你都关心吗？当然，两个都是你生的嘛，你一定平等关心。但是因为自负优异儿童，你教他原则，他自己就会用功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照顾他，并不代表你不关心他，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可能独立自主。另外一个残障人员，或是他已经比较不具足一些善的条件，障碍比较多的，你总是给他多鼓励，对不对？多支持，多给一份力量。同样的道理，诸佛菩萨对一切的众生都像平等的大悲心，就像《妙法莲华经》里面说，佛如来像那个下雨一样，下雨的时候呢，不管大树小树大草小草，他通通都下。他不会说，哦，到这个地方我下了，到那个地方我就不下。佛跟菩萨呢，都是有平等的大悲愿心。但是为什么大树会吸收多，是因为你的因缘，小树会吸收少，那是因为你的根对比较不足，小草那就吸收的更少。所以这众生的根性是不同的。所以当你遇到说啊，你学佛了二三十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佛菩萨，从来没有感应，我应该恭喜你，你是善根成熟，自己会独立自主的人。但是呢，假如你真的碰到苦难的话呢，佛菩萨他还是会护念你的。所以一般来说，依我读到的经论哈，以及我自己的经验，可能几种情况下你会有特别强的感应。第一，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很真诚的，无量劫来你真的发心要学佛，佛菩萨为了要增长你的信愿心啊，他会给你加持，乃至于梦中你会见到佛菩萨，你会有很多贵人相助。这是第一个初学佛的，就好像爬楼梯一样，第一次就勇猛精进，哎，过了十几二十年就平平的，对，因为你也还在用功啊。佛菩萨想说啊，现在我可以不照顾你，其实他还是照顾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第二个，你可能是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呢，哎呀，发生意外的时候，佛菩萨会来救助你。第三个，你在要正果的时候，有魔障的时候，佛菩萨来护念你。第四个，当你要往生净佛国土啊，当然比方说最殊胜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乃至于你要往生弥勒内院或药师佛净土都好，在你往生的时候呢，所有的大经大论都说，一切诸佛菩萨都会放光加持你，说善男子善女人，以你的清净功德力啊，我现在来给你证明。所以要常常想，我们可能是善根成熟跟善根不成熟的中间。因为真正的善根成熟的人，就是他生生世世啊，他自己会懂得用功，而且他的福德因缘走到那里，都会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那善根不成熟的人呢，是因为他的业缘很多，所以他会遇到很多障碍。但是当他善根升起的时候，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的，好，这个大家要了解。好，接下来再看，请看经文。罗舍大师的经文，待会我们再回来看藕益大师的破空论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与大毗丘众1250人聚。这是几一正信序，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老参了哈。我想你听过很多经，这个地方我就不要一个一个字解释，那我就讲重点。一时是指时间，佛是主人。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是印度的一个地点。大毗丘众是指佛的同行善知识同参 伴侣有1250人。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可见他的僧团是很大，1250人啊。现在台湾最大的这个1000多位的大概是佛光山，对，他全世界有1000多位出家众，对不对？所以可是佛当时啊，他功德力更大，他呢在印度一个地方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由国王跟王公大臣供养他这个精舍，他每天就有1250位弟子跟他学习。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说，如是我闻是阿难尊者口述说，下面的经文都是我听到的。一时简单的讲就是呢，机缘相应的时候，讲经说法的因缘成熟，众生听法的虔诚恭敬心，请法的因缘成熟，这个就叫一时。再讲的更简单的，这里的一时不是指数字的一，而是指你的心一心一意的一心不乱，在于学习佛法的因缘到了，这个叫一时。并不是说阿难尊者很笨，当时是印度西元几世纪几年几月他通通忘记，不是，这是指一时，这是指老师跟学生心心相印，请法的时间到，说法的时间相到，这两个师徒心心相印的时节因缘圆满了，这个就叫一时。佛是讲经说法的主人，听众呢，当然是指最少有1250人，当然还有很多天龙八部，还有很多的大菩萨，以及在虚空当中的无量圣众啊，他没有写在上面。所以因为有这时间地点主人跟条件，所以让我们证明这是真实的，这叫正信序。请按看以二发起序。尔时世尊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这是告一个段落。我先把文字的意思解释完，再回来看偈颂，再来看它有更多的衍生意，这样才不会听得一片混乱。尔时就是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日前分，你看真谛三藏的经文编号237，对不起，真谛三藏，尔时世尊于日前分，表示呢，佛陀在世严格持持所谓过午不食，也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呢，他就拿着这个衣钵，好，拿着钵，穿着三衣，进入舍卫大城。那奇树几孤独园呢，是在郊区，假如以我们现在譬喻的话呢，它大概是在北投或是新店或是指景美这个郊区。佛陀的精舍并没有住在所谓的忠孝东路的搜狗百货，不像他住在正中区，因为正中区是妨碍禅定的， 所以佛陀的弟子呢，佛有考虑到这个真的要帮助修戒定慧，在清净兰若，在郊区会比较好。跟现代人家讲，真的好的高级住宅呢，其实在郊区，当然市中心也很好，但是呢它杂染性比较多。好，所以它是从奇树几孤独园，然后呢在进入社会大城以后呢，在城中次第乞食。佛规定一个比丘只能一天托钵托七家次第，比如你往一个方向走，不管是东西南北，往一个方向走，次第托了七家，若没托到，你今天就要回来忏悔，你的功德力不够，你就回来。那有些弟子喜欢去富豪人家，有些人去贫穷人家，佛说不可以，你就往哪里走，然后呢，心中要有平等心。好，这叫次第乞食，就是最多七家。然后托了钵以后，知道以前哈、印度的时候托钵不是只有一碗。现在我们台湾，这是佛学基本常识，不过我还是要介绍一下哈，你会更了解佛的智慧跟慈悲。佛钵叫做如来印量器，好，你看过现在台湾出家用传戒都有如来印量器，大概现在是两三碗的这个分量。如来印量器就是你不可以拖太多，太多会贪心啊，而且日中一食啊，只有吃中午一餐，那早上没有吃，晚上也没有吃，这是印度的习俗。可是呢，你会发现泰国的比丘哇更大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一个僧团里面可能会有人生病，还有有些是老比丘，他的体力不够，他没办法出去托钵，所以佛当时的钵是比你能吃的饭量再大一倍左右。然后你多托回来是什么？是要给那些生病的比丘，或办执事的比丘，或是老的比丘。这是呢，等于托完钵以后你回来，你这个食物还要转供养长老或是病人，所以等于说他每天接受众生的布施之外，供养之外，他每天比丘啊，三餐他每天也修布施波罗蜜，知道吗？否则你想想看，六度里面在家居士可以修布施，那出家众没有钱啊。那印度的话是你得到食物以后，你要为众生念这个偈颂，偈颂，那你遇到泰国的出家人，他可能会里面念巴利文经典，然后呢依泰国当地的文化，他就会拿那个竹子啊帮你撒一撒、其实这是民间宗教，撒一撒这个是民间宗教。但是念经文，巴利文经文跟偈颂呢，这个呢是佛教，是祝福。那传到中国来，现在大家客诵里面就知道，对不对？当你结斋完你念什么？萨多南三藐三菩陀，这是准提神咒，对不对？准提菩萨是满你的愿。然后呢，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对不对？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那这样的话，接受施主的供养以后，他就回来，回来以后呢，等于说让众生种福田，同时回到僧团里面也转供养食物给其他的生病生或长老生跟比丘生。所以为什么说出家人的功德力大？因为他三餐他都在修持嘛。待会你会看到偶益大师破空论讲，衣食行坐事即是理啊，一一行中见实相，是这样修的。这个就是在家跟出家生活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你托钵完回来，回到本处，那他们会一起吃饭，吃完饭结完斋，收起你的衣钵，洗足以敷坐而坐，接下来坐下来做什么？不是睡午觉了，是听佛讲经说法。假如吃饱的话，可以在呢精舍里精行。好，这是经文，请大家看真谛法师第九页下面六号编号，请看最后一行，对不对？收衣钵，洗足矣，如常敷坐，家夫安坐。他要接家夫坐。注意下面两句话，请画起来。端身而住，正念现前。这个就是在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版本里面没有出现的。换句话说，洗完以后呢，一般因为是佛在世的时候可以精行。那佛陀说，我今天不讲经，各位休息。那他们呢，大部分呢也会端身而住。住在哪里？有两个，请你自己写下。一，住在四念处，以四念处而住。第二，假如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就是依《般若波罗蜜经》而住，就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上。可不可以有一位莲友拿一份讲义给这位先生，好吗？ 第一位，没关系，否则你鸭子听雷，你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下面你还要正念现前，就是说，你在修的时候，心安住在四念处，或安住在呢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要注意做自己的重点，常常要正念现前。可是我们凡夫常常是哪？不是正念现前，是邪念现前多。圣人他是正念而住的，不过从这个角度你一看，他并没有说念佛，他是安住在四念处或是正念现前。所以学般若波罗蜜的第一个前方便，就是要训练自己端身而住，正念现前。所以你有学过禅坐跟没有禅坐，你会发现你的身心感觉是不一样的。静坐简单的讲，它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最大的功德就是什么？净化你的身心。就好像我们现在洗衣服不是都会加漂白水吗？你每天静坐的话，就会把你的心啊给平静下来。心很忙或很乱当中，就像水一样，你一直搅一直搅它，心乱如麻，心乱如浑浊的水啊，你是看不到事实真相。不要说看不到别人事实的真相，连自己动什么念头啊，常常都不知道的。突然发起脾气来骂人家，啊，怎么发起？哎，我刚才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会觉得那个不是我错，那是因为你的习气恶念太多，你是恶念现前。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恶念现前，还是善念现前，或是净念现前。念佛的人净土叫净念，净念现前。可是修般若波罗蜜跟四念住的人是要正念现前，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翻过来。翻过来第十页，看玄奘大师怎么翻啊？玄奘大师很了不起，他翻译的呢不一样。我念一下：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佛他翻成薄伽梵，叫 Bhagava， 在舍罗伐住世多林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他翻成大比丘啊，比丘、比丘、比库。其实巴利文跟梵文里面是念比库，是比丘是比较是音译，比丘是译直译，也是1250人。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日初分就是中午以前，整理常服，日常生活的服装，持持衣钵进入舍卫国，他翻成舍罗伐大乘起时。时薄伽梵在其中，行起时已，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洗足矣。这是他的食衣住行。好，于时后时，就是说，在吃完饭以后，下面请画下来。夫如常坐，皆加夫坐，端身正愿。好，注意这个正愿。你除了端身正念之外，还要常常发大愿。不是坐在那边像石头一样啊。所以中国禅宗有很多很长的历史演变，有不同的方法。哎，我跟妙净老和尚谈过，他觉得对于止参呢，这位参话头，这个念佛的是谁，或者说你拖着这死尸跑来跑去做什么，这是一种方法，或者默照禅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啊，假如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来讲，你应该要先训练端身正端身而住，第二个你还要什么？端身正愿，真正修禅的人也要天天发大愿的。第三个还要什么？正念现前。那正念现前呢，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叫做什么？住对面念。啊，住对面念就是说，因为他们每天都面着佛陀嘛，对不对？佛这个相好庄严呐，看到佛的身心，听到佛讲经说法，他心都能够安住在六念法门，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师、念戒，这六念法门，请你自己去查佛学词典。所以他常常呢，也是依四念处而住，而且依般若波罗蜜而住。但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给我们一个多一个讯息跟思考角度，说端身的时候你应该发广大的愿心，发了愿接下来才安住。这一段我很欢喜，为什么呢？在达摩祖师到了中国来以前， 我看过早期的禅经，就是在大正藏第十五册，若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看安般守意经，或是呢达摩多罗禅经、坐禅三昧经或坐禅的思维略要法里面，在早期的禅经里面呢，他们要打坐之前都要先发愿，发四弘誓愿。好，比如你一打坐你就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念了三遍呢，做观想以后呢，才开始修思念处。可是这个发愿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下面讲要发无上菩提心。然后呢，虽然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印心是以楞伽经为主，后来呢到了六祖慧能大师变成金刚经。可是达摩祖师之前啊，在印度学禅的人每天都要发愿，而且是诵般若波罗蜜经的。所以从佛教师的角度，你也知道禅宗它也有一直在演变中。好，事实上应该是发愿诵般若经，再来修四念处，不管是小乘的四念处或大乘的四念处，接下来那可以修三十七道品，修完了以后你要念佛或念咒，最后回向都可以的。它是整体的，不是现在就说啊只管打坐。这对两种人说，一，上根立志的人，第二，对没救的人。因为你不会懂其他的方法嘛，他只好叫你继续打啊。可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打，你也无法知道说自己是不是端身而住，第二，你怎么发大愿，第三，你是不是常常正念现前。所以真正禅修的人在非佛教徒来看他是不了解的，他就想你坐在那边怎么会有功德，其实他的眼光太低了。好，所以这是我这次希望供养大家在不同的版本读的时候，会帮助你对一个问题从东南西北上下对一个问题更深入一点，更深入一点会帮助你在佛法的修学的品质上再提升一点。这所以我再简单归纳一下，吃完饭以后呢，在印度可以经行或是指接家夫坐，然后呢可以端身正念，端身而住，而且要发愿，而且要提醒自己常常是正念现前。好，请看这个藕益大师的破空论第一首偈颂，第一义地无生字，亦无实处主伴等，为利众生转法轮，六种成就而正信。第二首偈颂，十一行作事迹理，一切毗尼皆佛行，一一行中见实相，护念副主善因之。中国人喜欢读长行，但是我这次编呢是把偈颂放在前面。西藏人跟印度人比较喜欢背偈颂，因为偈颂他背的时候他可以随文入观，但是偈颂因为有时候文字限制啊，理解的角度会不同，也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我就把偈颂放在上面，长行文等于做他的解释啊，希望大家能够体会这样子的介绍方式。好，也请你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十一页。十一页，倒数第六行，第一义地无声字。第一地就是我们讲圣义地，是没有声音也没有文字。这里的无应该解释不执着，或是离开。就说第一义地，你看那个地字是言字旁，所以佛法说不可说不可说，是说第一义的这个实相般若呢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去表达的。再看思考的思啊，思是上面一个田，下面一个心，代表你不是用心就可以用猜或是推论或是辩论达到的。那请问第一义地要怎么样达到呢？要透过修持而证悟的。我再讲一遍，第一义地是要让你透过修持而证悟的。所以在第一地里面我们又称为圣义地，圣义地里面是没有声音文字 亦无实处主办，时间地点主人办理，主是释迦牟尼佛，办事1250人，这些通通的虚妄分别啊，这些的假名是不存在的。但是你不要这样认为就是佛法的全面，佛法还有俗谛，下面一个叫世俗谛，为利众生转法轮，请把这几个字，为利众生，佛为了讲经说法他才安立文字啊。所以佛有没有说法可以回答大家，但在圣义谛里面呢是没有说法，无法可说，所以金刚经后面说，若有人说佛说法，你叫谤佛。哇，这个很严重啊，谤佛的罪过是堕阿鼻地狱啊，这是占圣义地讲。可是世俗地佛有没有讲啊？有，佛为利众生，生生世世转法轮，十方无量的诸佛都呢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让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六种成就而正信，前面的时间地等主人办理，因为这六种成就是站在世俗地里面呢而成就的。好，接下来的那个论呢请你自己看，翻过来第十二页，尔时世尊着衣时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这一段开始看第十二页倒数第五行，衣食行坐世纪礼，请把世纪礼画起来。世纪礼就是说在修学般若波罗蜜，你要去观照一切的僧罗万象，世是指一切的僧罗万象当下就是实相。在第十三页第一行下面有一个字叫全世纪礼，请你也画起来，第十三页第一行下面全世纪礼，待会我会解释哈。就是说在古来的这个高僧大德里面呢，他对不同的注疏啊，就说他把这一段十一注行有时候注解的非常非常深奥，但是这个藕益大师啊很了不起，他是开悟的人，他告诉你说真正的佛法要从十一注行里面去修，但是你要去通达圣义谛，要通达第一义谛，这个才是佛法。因为十一住行在其他的宗教也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法门里面也有，可是呢佛法它了不起的地方告诉你说，一切的这个事物上啊，当下你要去认真呢宇宙跟事实的真相，这个就是实相。一切毗尼皆佛行，毗尼就是戒律的意思，佛法讲戒定慧戒行，那他这里讲毗尼就是佛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指戒行是包含在佛的行为里面的，佛的行应该算是一个大圆圈里面有一个戒行。好，为什么呢？佛他有戒定慧，我们常常赞叹佛万德庄严啊，对不对？你到寺庙去你会看到有时候寺庙里面会写万德庄严，表示佛呢是戒定慧三个功德都圆满的，来赞叹佛行。所以说你好好持戒就是在学佛的行为，你好好修禅定也是在佛学佛的行为，你好好的深入经藏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了解佛教也是在学佛的行为。一一行中见实相，好，注意这个见请画起来。刚才讲事就是理，理就是事，所以叫做全事即理，这是圣义谛。可是呢这个境界很高，大菩萨或正果说阿罗汉的人呢，他可能看到花开花叶啊，春去秋来，他就知道无常。可是一般的凡夫啊不一定有这样的根性，他还是要依照善知识见实相。这里的见就是呢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的照见，那也就是三种般若里面讲的观照般若，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切的这个起心动念当中要先学着观照自己的心，你才能够看到实相的本体啊。这是讲下手的地方。善护善护主善因之，就说要怎么学呢？先学过去诸佛护念一切的菩萨，也护主一切的菩萨。简单的说，我们也要学，我们也要照顾后来的人，也要护念后来的佛弟子， 也要附主后面来的佛弟子。所以在出家人有一个跟在家人不同的责任，就是要把无尽灯这佛法的责任给传下去，这就是要做到善护念菩萨，善护主菩萨，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啊。这首偈颂非常好，请看注解，破空论写得非常好，请看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大家有课本，我就直接用白话翻译。他说，破空论讲说，末法时代很多人想要学大乘的深般若波罗蜜，这个目标去向动机是很好，但是他却常常侵略了或忽视了一切细微的戒律之行。这是藕益大师说。